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来到马太福音5章第10节至12节哦，所以我只念这三节经文，因为我们已经用了四堂的来讲解这整个的八福，所以请听我再念马太福音5章10节至12节。为义遭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这里我们已经来到八福的最后的一福了。在这里请问你们有谁愿意就是想要这种的福分？有没有人说我愿意要得享这种的福分？什么是福呢？在上帝的眼中啊，这个的希腊文叫 Makarios 啊。我们一个孩子今天他们不在，他的名字叫 Makarios 啊，他有五个的兄弟姐妹。Makarios 这个的意思呢，就是福分。福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蒙得上帝的赞赏啊，就是上帝赞赏你。第二，上帝要奖赏你啊，奖赏你什么呢？奖赏你永生。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的福分是就是上帝赞赏你这个的就是你所做的这一切，并且将来他要奖赏你。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就要问你们了，所以耶稣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就问你们，有谁愿意说我喜欢这个的福分？因为是福，上帝所赐的福一定是好的，所以我要这个的福分。所以可见没有人敢举手啊，你们也不要开玩笑啊！真的，有时候我们无意间向神祷告，我们其实有时候忘了，但是神从来不忘的啊。有时候在他的时间里面，他会应验的。所以我们都害怕这个的福分，真的。但耶稣却偏偏的告诉我们这四个的福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请你们不要解释说，就是非基督徒当他们受到义的迫害的时候，他们天国就是他们的。这一段整个的八福是告诉那些属天国子民的，就是属信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进入天国。什么叫天国呢？天国就是上帝的国，进入上帝的国就是得到永生，就是上帝的奖赏上帝的国也是上帝的主权的掌管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得不到这个的福分，他们也进不了上帝的国，进不了天国，得不到永生。最近我据说我的一个朋友他很忧伤，他打给我说，在他的我的母校神学院里面竟然有一个的神学教授，他说因为他很崇尚布特曼，布特曼的神学呢就告诉人说人每一个的人无论他有没有信耶稣，他一定能得救的，因为上帝有恩典 God is gracious， 上帝有主权 God is sovereign。所以既然上帝是有主权有恩典的，所以他的恩典的无限的扩大就是上帝的恩典是无限的，上帝的主权是无限的，所以上帝不需要就是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也能够得救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但竟然却在神学里面这样教导出来，而且很多几乎99%的神学生都听了很欢喜快乐，这从来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这个的同学就告诉我，所以在解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们不可以解释说就是非基督徒若他们受为义受迫害的时候，他们就是天国也是他们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拒绝基督。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你就拒绝上帝而你拒绝基督的意思就是你反叛上帝 rebellion， it is a rebellion against God the king of king， 就是造反在上帝的眼中这是造反。所以不承认天父的人其实在上帝，在如果我们用华人的那个文化的思想的架构来看的话你不承认天父，你不感谢他的话，用华人的话来说，这是忘恩负义我们每次说忘恩负义，因为我们所吃的所用的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他的，但我们不感谢他，我们也不敬拜他，我们不赞美他，这个是华人的，用华人的话说是忘恩负义。所以很多人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要尽孝，华人最讲说尽孝，但真正的大而不孝就是他们不认天父，这就是我们罪人当我们拒绝基督，我们反叛上帝的时候，我们是忘恩负义，我们是不孝， 而且我们是不义的，所以我们永远是不能进入这个的天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当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迫害的时候，天国是你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所以第十一节就解释得很清楚，人若因我的缘故，谁的缘故？耶稣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什么？有福了。所以耶稣却又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但是很长的时候，我们被人辱骂的时候啊，却不是欢喜快乐。怎样得到这个的秘诀呢？待会我再分享。所以这个的福分其实是令人很难接受的，好像我你们有时候要这个的福分，几乎没有人敢说我要这个的福分，也很多的人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的福分了、啊，被人逼迫，为耶稣的缘故被人逼迫，被人辱骂，被人讽刺，你很可能没有遭受人的辱骂，没有遭受逼迫，但是讽刺应该有一点点，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有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出生了，出现了。所以有很多人当他们遭受了迫害、讽刺、辱骂的时候，他们心中会怎么想？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说，哇，我是受咒诅了，上帝不喜欢我，上帝不爱我，上帝不听我的祷告，我是很可怜的。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些的人，他们为耶稣的缘故、耶稣的名受迫害、受辱骂、受逼迫的时候，你是可怜他的。你从来都不会站在耶稣的角度来看，说这些人是有福的。我们不会这么思考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被上帝的话而更新，以上帝的标准来看这个世界的事情。你从来你不会看一个的基督教的杂志今天Victor 弟兄不在，他在 Open Door Open Door Ministry 呢，就是一个就是基督徒受逼迫的一个的事工。通常这一类的杂志从来都不会说，看啊，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如果有一个的杂志，基督教的杂志说 ，Look at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they are blessed， 其他人会骂他们的。但是在耶稣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蒙福的，他们是蒙福的。在第十二节说，耶稣什么？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这样迫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若有人因耶稣的缘故受迫害的话，将来他们的福分是很大的，他们的赏赐是很大的。请你们不要小看将来的赏赐。有一些的基督徒很清高，他说我不需要这些赏赐，我得救就好，将来最多只是一个冠冕。谁告诉你最多只是一个冠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耶稣就不会告诉你你将来要得大赏赐了。真的，怎样的赏赐呢？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真的。所以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没有办法想象。你今天看了，你觉得最好的赏赐是什么？将来会比那好更多百倍。所以耶稣说，凡是放弃一切跟随他的，为他的名的缘故的，将来要得百倍。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你轻看这一些的赏赐的时候，而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的时候，将来你得不到这些的赏赐的时候，如果我说，如果将来就是耶稣再回来掌权，整个上帝的国度在地面上彰显的时候，如果惋惜不是一个的罪的话，就是regret 不是一个的罪的话，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一个的罪的话，因为我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上帝把我们能犯罪的这个的可能性也挪走，所以结果。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如果惋惜不是一个的罪的话，你很可能会惋惜说，早知道以前好好的努力，早知道我这样你会惋惜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那一些按照他旨意而做的，那些为他而殉道，为他受逼迫，为他受辱骂的人，将来有得大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的时候，你看到教会的形成的时候，当使徒他们当耶稣被提升天的时候，离开他们的时候，使徒进入被抓去大公就是这整个的公义会的时候，他们遭受鞭打。在使徒行传5:40-41，他们遭受他们鞭打很厉害的，那个鞭打是差不多可以半身不遂的那种的严厉的惩罚。但是他们被鞭打的时候，遍体是伤的时候，他们怎么呢？他们赞美上帝。 他们说我们配得为他的名受苦，这个是我们今天没有的一个 的观念。而在使徒行传16:22-25，哦，保罗与希拉被囚禁的时候，然后他们也被鞭打，打得用棍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结果他们在半夜做什么呢？他们在歌颂上帝。如果是你和我的话，如果我们被鞭打，我们被逼迫到这个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被关在牢里的时候，结果我们是不是在歌颂上帝？你要问这个问题，还是你在埋怨，他说我不要信耶稣了。但耶稣却说，那些为义遭受逼迫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当使徒他们一个个的殉道而死了，只有剩下约翰，他是被据教会的传统说他是被囚禁致死。所以当每个的使徒都殉道死之后，早期的教父们他们都有一个的精神，这个的精神是我们今天可能在新加坡这些我们安定的一个的社会，就是我们可以公然聚会的，就是有宗教自由的一个 的社会里面可能没有经历到的。当时的早期教父们他们都以殉道为荣，所以他们当他们要死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或者要被斩杀或被丢进那个狮子坑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光荣的心，他说我要为耶稣而死，这是他们的光荣啊，这是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受了一点为了耶稣受了一点的委屈的时候，我们就自怜，我们可惜，我们却看不到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将来我们的赏赐是大的。而在中国里面也有许多的传道人，早一辈的传道人如王明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好像叫中国的故事的一个 CD， 好像在中国被禁止。所以这个王明道呢，他就讲说他进了那个牢里，结果他受到很多很大很大的折磨。可能如果记错可能不是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的领袖，中国有几位的领袖他们因为信仰缘故坐牢，后来被折磨到很厉害，结果他说你放弃我就放你出去，结果其中一位他说我愿意放弃，结果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结果他良心受到很多的，好像彼得一样，看到自己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伤心流泪，结果再不多几天他就自己跑到那个的监狱那边说我不要出来了，我死都不要出来，我要进去，我就是要进去。所以这个就是那一些真正真实认识到自己的信仰，认识到他与上帝的关系，知道将来他的未来的那些的基督徒的能力与盼望，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啊。如果你知道在古时候那些的将军，你想想看，那些的将军为什么每次就拼了命保护他的王？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的荣耀。所以我们每次看锦衣卫，哇，他们可以为了他们的性命，就是为他的王帝挨剑被砍一刀。你知道如果他们被砍了一刀之后，如果他们没有死的话，你知道那个王帝通常是会给他什么大官赏赐他。我用这样的比例是告诉你们，将来若你为耶稣的缘故的名被辱骂羞辱，将来你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你的属灵的眼睛是开的，你就能够看见这个的事实，你能够明白这个的事实。所以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会说遭受迫害？难道上帝没有保护我们吗？对不对？我们每次说上帝会保护我们，但是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会遭受迫害的。所以不要以这样的观念说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爱，所以我一定不会遭受迫害，这不是事实。上帝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身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一定会遭受迫害的。如果你按照他的旨意过你的生活的话，你一定会遭受羞辱的，因为这个的世界与我们不一样。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我有这样的很怪的感觉，我觉得我好像不属于这个的世界。I don't belong into this world, but I live in this world. 但我是在这个的世界而活的，因为我的价值观经常与世界不一样。所以当你在公司里面，你真的要按上帝所说的来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阻力，你每天都好像活在很辛苦的观景当中。这个是一个的事实。耶稣告诉我们，世界的人会恨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18-21，约翰福音15:18-21。 们翻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至二十一节。翻到，请听我念。如果世人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于这世界，世界必定爱属自己的，但因为你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迫害我，也必定迫害你们。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他们若遵守我的话，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的世界是会恨我们的，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的价值观，当如果你当你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当圣灵更新你的时候，你悔改，你回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的价值观被更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不一样，很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的世界的人，他们是不会真的，就是如果当你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当你要行他行的路的时候，你会遭受迫害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被人讥笑，没有被人讽刺，一点点都没有，没有这一些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有可能呢、啊。我只是说有可能了、啊，有可能呢、啊。我说你用圣经的话，你非常灵巧像蛇，但是这个的灵巧像蛇是不好的。怎么意思呢？就是你好像一个变色龙，来到教会的时候一个卡了，去到公司的时候又换另外一个卡了。OK， 你去到你的朋友的时候又换另外一个 color 啊，你这个什么叫变色？所以你很容易融入那个的社群的，所以你会觉得哎，不要得罪他。你看我很圆滑，我的 communication skill 很好，我的沟通很好，我的人际关系很好，这个是很好。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变来变去的话，其实你每一次都是在戴面具啊。来到教会的时候是 holy 的。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不一样，他们做什么你就跟他们做什么，他们讲什么话你就讲什么话，他们赞同什么上帝不赞同你照样赞同，这个结果真的是变色龙。好，或者你很可能就像一只乌龟一样，乌龟很会保护自己的，你伸手一下它就我家里有两只乌龟，死了一只，两只脚竖进去，它头竖进去不出来的，等了许久都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从来都不传福音的话，有时候勉强了，教会叫人邀请人，你就勉强一下，但是你从来不会告诉人说你信耶稣你能得救，因为你有罪。你敢讲这一句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受辱骂受逼迫的。没有一个人在传福音不受辱骂不受逼迫不受讽刺的，真的。如果你从来不传福音的话，真的你就不会免受这些咯，但是你真的就没有按照上帝所说的。如果你真心要跟随上帝，真心的要按照上帝的生活方式而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会受逼迫的。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我跟我的老板传福音，我是很大胆的，但是我在警察局的时候做工的时候，我比较小胆，因为那个是警察大部门。但是我在我临走之前我就传福音，然后我就送我的 commander 警察局里面最大的那个 commander 送他一本圣经。他就看着我，那时候我很年轻啊，小小的，对吧？他就接受，因为我很勤奋做工啊，所以他很喜欢我，所以他就接受我的礼物。但他就好像笑笑，好像看不起、看轻或讽刺的意思。然后后来我到我的工作里面，我转去 NUH， 我做 trainer， 我做 HR training 的时候，我向我的老板传福音。传的时候，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讲罪，我讲审判，因为他懂一些的基督教的真理。我讲罪，我讲审判的时候，他说。不要再讲，你再讲 ，I'll squeeze your balls， 把整个脸变了，因为他吓到了。后来因为我不听圣经的劝勉，就是因为你太大发热心了。那些拒绝福音的，我每次一直去传啊，结果他有一天他咬我，真的，他反过来咬我，然后骂我骂得很凶，说 You are son of Satan， 你是撒旦的儿子，我还是骂骂骂，你是折磨人的，你是害人的啊，就这样骂，就辱骂。所以当我被辱骂的时候，结果我就想到耶稣所说的。 被辱骂的人有福了，真的。如果你从来不为耶稣做见证的话，或者你穿的福音不是真的是福音的话，我告诉你，你不会有讽刺，你不会有辱骂，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的生活。但是耶稣说，那些为他的名的缘故受辱骂的人是有福的，将来他们必要得到大赏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像今天很自然的，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们能够聚会。你知道在很多的国家里面，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他们依然遭受迫害，可能要面临死亡。在中东的一些的国家，有一个的博士，后来他在因为他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结果他的父亲就要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按照他的宗教那个经典的教导，他是要把他杀害的。后来他就逃离到美国，这些都是很多这样的事实在发生在围绕着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而已。而我知道我有一个的朋友，他为了就是说，因为他住在马来西亚，之后他的母亲是一个他的婆婆是一个灵媒，所以他的婆婆是一个灵媒，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偶像的。结果他一说他要信主，他要洗礼的时候，整个的家庭的那个整个家就反弹起来了。因为当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基本上是不承认那些的偶像，在你的眼中那些都是假神了。你真的敢？如果你的父母没有信主的话，你真的敢告诉他们这是假神呢？你敢告诉他们吗？当然我不敢告诉我的岳父岳母，我的父母亲我敢，但是我的岳父岳母我就叫我的两个小的，你告诉他们 Tell your grandpa grandma false god。 所以最近他们有一些的事情发生了，所以你知道吗？他们会知道我们的神是最大的，真的。所以他们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结果他有一天就告诉我的太太说 Ask Nelson to pray to God to help her. If the matter is resolved, 如果那个事情被解决的话，妈妈会信主的，真的。他们心中知道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那最大的，但他们却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为神为他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受辱骂受羞辱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当这些的逼迫临到你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上帝不爱你，你要转变你的思维，你要想上帝很爱我，因为将来我的赏赐是大的，我是有福的，这是我的荣耀。你要像早期的使徒们一样，你要像早期教父们一样，他们都以这一些的为荣，而这是今天我们没有的观念。能避则避就是说如果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自怜，我们哀叹，我们说认为上帝不爱我，我们被咒诅，不是的。当这些领导你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不是。当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犯了罪，而是上帝许可这些的试炼领导你。就算是撒旦攻击你，也是上帝许可的，因为撒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的，他的能力是被上帝所局限的就好像一些，就好像加文所说的，就好像一条的铁链绑着一条恶狗一样那个恶狗要走多远他就拉这就是上帝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记得，就是有一天若这些的迫害临到你的时候，不要叹息。当我们遇到这些的迫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的应付这些的迫害呢？这些的逼迫，这些的辱骂，有几个的方式。现在我问你们，如果有一天迫害逼害，如果这个整个新加坡的大环境改变，是有可能的。你们不要以为不可能，你看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你再看看新加坡的时候，这个大环境有一天可能是会改变。如果有一天改变的话，迫害临到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逃吗？可不可以跑去 Australia？ 身为基督徒可以逃避吗？认为可以的举手，认为不可以的举手。我两个两个都不可以，在里面坐在那边等死啊？不是吗？不可能的吗？来再来。认为基督徒可以逃的，逃避逼迫迫害的举手，一个。认为不可以的举手，一个，两个。所以然后我就说 ，Let the Bible decide 啊 ，OK。我们看马太福音10:23，本来我说不要翻这些经文的因为底下会翻太多经文，但是既然你们不肯定，我们就看马太福音10:23。耶稣教导门徒什么？ 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就逃到别的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人子就来到了。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什么呢？当迫害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可以逃，你们可以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啊，可以的。所以当使徒保罗他受到迫害的时候，他有没有逃跑过？你们熟，如果你们有熟读圣经的话，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话，我说这是很不应该的，真的。改革中的真正的改革中的信徒们，就是信改革中神学的，是每一天都会读圣经的，应该要读圣经的。如果不是的话，请你不要用改革中这个字，也不要说我看了很多改革中的书，不是的，请不要误解改革中。改革中是会祷告、会读经的一个的基督徒。所以当保罗他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有逃亡过吗？有。他有一次受到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把他召集起来，就把他带到城墙那边，放了一个很大的篮子，把他什么掉下去，然后他跑走了。哇，你说缩头乌龟，这不是缩头乌龟。我说你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当保罗需要在耶路撒冷殉道的时候，没有人劝得动他的，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他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就是去耶路撒冷，这就是保罗的性质。但是你们不要就是说笨笨的，有些人说穷啊，等下听了耶稣，听了不是听了聊生讲了这篇道的时候，我要勇敢传福音，我就出去，然后去跟很多的马人传福音，然后大胆讲他们的是假神这些。我告诉你，等下你就可能他们就请你吃喝咖啡了，他们也会一同请我喝咖啡。这个是不必要的牺牲。你如果迫害临到你的时候，你需要逃的话，你逃。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你就要欢喜的来接受，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荣耀。当你受到迫害的时候，在约翰雅各书一章二节至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智慧来处理。这一节的经文是告诉我们，在求智慧的时候，是它的上下文是告诉那些在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他们要祈求智慧来处理。就好像保罗，当他知道有人要密谋杀害他的时候，他就叫他的外甥过来说，外甥你快点把这个的消息告诉千夫长，说我要被谋害。结果千夫长听了之后，就把保罗转移到另外一个的城市去。这个是智慧，是需要上帝给的。如果你今天正在面临困难，无论是工作环境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祈求智慧。很长的时候，我在我的工作的时候，上帝教导我一个的事情，就是很长的时候我靠我的力量的时候，我做啊做做做到半死，然后整天下来的时候我很累。但有时候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交托给神，我祷告，我以平静的心做的时候，结果我把工作做完了。但是来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忘记了，我又靠我的能力，我努力，我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结果做到半死，做很累的时候，做不完的时候，又跑来上帝说面前说祷告。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如果尤其是你工作很困难的时候，很多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是单单靠自己的话，你会有一天会很憔悴的，就无能，好像很憔悴，整个人很憔悴。当你依靠神的力量的时候，你平静的心仰望神，是工作做不完，但是你仰望神，神会为你开路。同样的，受到迫害的时候，你要祷告祈求什么？祈求智慧。就好像当保罗他受迫害的时候，他被囚禁的时候，结果他用了他的智慧，他上诉于什么？罗马的就是在罗马的宪法里面，他上诉，他要见凯撒。这些都是智慧。而我们不是说单单祷告了之后什么都不做，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然后我们来行。然后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如果你受迫害的话，你心里要继续尊主为大。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至十七节的时候，彼得告诉我们说，当你们受到迫害的时候，你心里要尊主为大，你的言语要温柔，以带有敬畏上帝的心来回应人。所以当人迫害你的时候，你去反击的话，结果怎样呢？你事情就会越来越的恶劣。所以在吵架的时候要记得，你一言他一语的时候结果这个事情就恶化了。情愿吃亏，要学吃亏我们有时候就是不会学吃亏。你不能学吃亏的时候，我告诉你，尤其是家庭我跟你讲夫妻吵架的时候，永远就是那一个的其中一个人得 那个比较强悍的，就是 I want to have the last word， 真的，你试试看，真的。夫妻吵架，你自己，如果你结婚，你不结婚，你不明白；你结婚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了。吵架的时候，夫妻哦，如果那个丈夫比较强悍的，他永远就是要讲最后一句话。如果那个女的啊，她不吃，她不愿意学吃亏的话，她也回一句啊，结果这个就永远不能停了，你一句啊，我一句，就是这样。你要学，真的。啊，所以有时候我能忍的时候我就忍一下，有时候我的老婆忍，她就忍一下，啊，不过多数的时候好像是我在忍，哈哈哈，不过大多数犯错的时候是我了啊，大多数犯错的时候 ，OK， 我告诉你们呐，啊，大多数，所以要言语要温柔，带着敬畏上帝的心，你言语中你不要出卖上帝，当你说你被。被迫害被讽刺的时候，啊，你说哎呀都一样，对了，基督教也是一样的，每个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我还说啊，对对对，全部都一样的，全部一样，结果你就出卖了耶稣了，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但是要很温柔的告诉他不一样，有一样的地方但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可以向你解释吗？这你要带着温柔，你要尊主为大，你不可以在言语中降低主，低发主，继续有好行为啊！所以彼得就说继续有好行为，以至于他们有一天他们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会说哇，原来啊，他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们会看见。然后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翻这段的经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四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四节，十二至十四节，新一本的标题说为基督受苦的有福了啊，这是新一本自己加的那个的标题，和本的标题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倒要欢喜。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亲爱的，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好，彼得说不要以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什么欢喜，因为你们既然在基督的受苦的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你看彼得就引用了耶稣的教导，因为上帝神的荣耀的灵，就是圣灵哦，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或偷窃或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当你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受辱骂受逼迫的时候，上帝的灵就在你的身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哦，当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教会越大就是上帝的灵与你同在，从来没有这个的回事，没有这个的回事，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当你受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受辱骂受逼迫的时候，上帝的灵在你身上彰显，他会安慰你，上帝会把他的爱，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圣灵会把基督的爱浇灌在你的心，这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以至于那些受迫害的人，当他们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受迫害的时候，他们都什么欢喜，他们都快乐。这里有一个的属灵的奥秘哦，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至十节，这个的属灵的奥秘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是最刚强的。很长的时候，我们来到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很软弱很无助的时候，其实才是我们真正刚强的时候。因为当你这个的时候，当你真正的仰望上帝的时候，才是你最刚强的。这个的属灵的奥秘是要你去学习的。所以今天我们恩约教会从下午我们转换到早上，我们失去了一些的人，我们好像软弱了一些，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的。若恩约教会真的仰望上帝的话，在软弱当中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刚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就是在你人生中最苦的时候，最软弱 最无助的时候，你依靠上帝的时候，这时候这是你最强的时候，因为你 you really let go， 你真的放开了你能所抓的这一切东西，你真正的仰望上帝，你就看到上帝做工了。不然我告诉你，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不要靠上帝的，真的每一天都是不要靠上帝的。所以我们很长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上帝的作为，只有当上帝让我们放到我们在这个光景，当我们看到没有出路的时候，这时候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为你开路。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的属灵的真理，属灵的奥秘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受迫害受辱骂的时候，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就好像当上帝要打仗的时候，基甸就召集了22000个人，上帝告诉他说，我不要用，以免你们打胜仗你们自傲，就叫基甸去选。结果22000选剩300人，300人是多少%呢？是1.多%呢 ，1% plus。所以结果基甸却靠了这个300人打胜了仗，这一场的战争呢。所以当你真正的在你无助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覆庇你，真的，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奥秘。而最后呢，我要分享的就是受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受辱骂、受逼迫的人。要欢喜快乐，因为你的赏赐是大的。在12节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什么意思呢？你若为耶稣的名的缘故受迫害的话，你就像先知、像使徒、像耶稣一样，真的。所以在罗马书5:3，哥林多后书4:17，腓立比书2:17，哥罗西书1:24，雅各书1:2，彼得前书4:13，都告诉基督徒们，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要欢喜快乐。而现在真正的考验来到，如果有一天迫害临到你的时候，你真的能欢喜快乐吗？ Are you really convicted that my reward in heaven is great? 你真的会能够真的这个上帝的话真的是能进入你的心吗？以至于当你受到这一些的迫害的时候，你知道你的赏赐是大的，还是你会回到埋怨、苦读、自怜，然后甚至什么离开上帝、不要上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的人类的历史见证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来都没有停止。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个的世界的大局势不会改变。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预备有一天我们是会被迫害的。当你看到今天整个的世界的改变的时候，有一天你知道，甚至一个的局象就是教会慢慢的开始赞同同性恋了。整个的路德中，我告诉你呢，大概有300 million 就是他们投票赞成同性恋，在圣公会里面。他们也投票说赞成同性恋，结果分了又分裂了。所以有一天可能会像加拿大这样，你想同性恋是不对的话，你要可能要被法律制裁的。可能慢慢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的道德观念，上帝所反对的这些道德观念被合法化，结果有一天可能我们会被边缘化，因为很多人都视为基督教为排挤的宗教，因为我们说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有一天这整个的世界的大局势改变的时候，在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敌基督的到来，敌基督会在圣殿上帝的圣殿里面就是掌权我们不知道掌权到怎么的地步，但敌基督会来。结果如果我们活到老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预备心了吗？预备心要迫害吗？还是如果你说我或者你会说我听了见发这样讲说我不要信耶稣，有可能呢。耶稣说，如果你要打仗的时候，你要算清楚，你要跟随他，你要算清楚 ，you count your cost。耶稣从来没有强迫你，真的。耶稣是否真的是你的主？你真的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做出牺牲吗？还是有一天你会像犹大一样，知道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受迫害的时候，你就说，既然什么油水都捞不到，我出卖耶稣，自保为最佳。所以信耶稣是要付上代价的。我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的故事，我觉得 很惊讶，就是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之一，他结果他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每一次就传讲罪，传讲人要悔改，所以在当时候整个英国落寞的时候，他这样传讲的时候，有时候人会逼迫他的，会丢石头打他啦，这些都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一天约翰威斯里在骑马的时候，他心里很不平安，因为他想说，哇，已经三天了没有人逼迫我，是不是上帝不要用我了，是不是我有什么罪？所以结果他就跳下马来，他就大声祷告说，主啊，为什么这几天都没人迫害我，为什么我没有逼害临到我，是不是你不要用我，是不是我有什么罪，请你显出来。然后旁边有一个的农妇啊，他很讨厌约翰威斯里，他看到约翰威斯里说，这该死人，他结果就拿一个石头往他的方向丢过去，刚好那个石头没有打中他，丢在他旁边，砰。然后约翰威斯里看到的时候，他就跳起来，感谢主，欢喜快乐。他说，哇，上帝没有脾气哦。然后结果他就骑马离开了。你们不要笑，你们以为这个是很好笑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一个敬畏上帝、敬虔的人。当上帝的话真的进入到他的心中的时候，他明白真理的时候，他是整个一生所活出来的。上帝的能力能改变我们，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你向神祈求，若上帝说你要面临这些的迫害，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迫害、受羞辱、受讽刺，你还要他吗？你自己向主回应，向神祈求，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不要让我们离开他，也不要求神不要离开我们。我们用一段的时间，我们用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我们向他祈求。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凡是要尽情度日的都会受到逼迫。我们很长的时候可能没有受到逼迫，因为我们不敢传福音，我们不敢把真实的福音传出去，我们做人圆滑，我们可能很长的时候在世界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都跟着随世界，我们不敢触犯他们，因为当我们不随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怒视我们，他们可能会排挤我们。但主啊，当这些真的要无法真的是会临到我们的时候，甚至我们为你的名的缘故，我们拒绝，我们不拜偶像，结果这一些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蒙福的人，天国是我们，将来我们的赏赐也是大的。主，你把这些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中，预备我们，当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叫我们真的忠心至死。主啊，求你的圣灵复辟我们，赐我们能力，因为我们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是我们真正刚强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不让我们撇弃你，也求你不撇弃我们。我们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